我想在这个机会去放下一下，就要讲人生，人生不如意的事呢，就是有十之八九，对，那就是你人生的，那这样是出一个看了算悲观的一件事情，是的，人生不如意的事只有十之八九，但有人也说，说这是那个人的常态，就是大部分事情都是不如意的，那你乐观一点的人呢，就是你就应该看。总之还有十之一二的事情是顺利的，所以你应该为了顺利的事情高兴，或者感谢神。那但是其实那个基督信仰不是让我们只看到了十分之一二那个顺利的事情，而去忽略了这个很大一部分的在我们人生上是一个苦难不如意的事情。那基督教信仰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苦难，如何去经历去胜过这个苦难。那个苦难其实是人经历的生命中，或者人类历史上人的生命中一个必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事实。痛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类，虽然人类一直在寻找苦难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发现苦难不能够消除。你看现在那个人类的科技水平或者医疗水平都已经很高，人类的那个生存状况呢是大大的改善，但是你会发现苦难并没有减少，反而可能更多。在北美那个生活条件应该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统计发现北美其实犯那个忧郁症的人是最多的。那我自己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就只知道那个干体力活很辛苦，看见那些乡亲们的面朝房主背朝天汗流浃背，觉得那个最辛苦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呢，其实脑力劳动啊更辛苦，比那个干体力活还辛苦。为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很累，其实那个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无精打采。那一个人如果他心中很苦啊，其实那才是真正的苦。箴言那个十八章十四节也说得非常好，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里忧伤，谁能承担呢？啊，这讲我们那个身体的苦跟那个心灵的苦。如果人身处身体有疾病了，你还能够忍耐；但如果你心灵忧伤，可能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那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不同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形式的不同程度的那个苦难。那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苦难和安慰。那我也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就是来分享他们所经历或者所面临的苦难。那目的是要让大家学习在主里面彼此那个相爱，彼此带导。那我希望大家你知道能够怎么去听别人讲述他们的经历，不是让我们去论断，也不是让我们去那个传言，就是当着随便什么故事听一听，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那在教会里面，就是在这弟兄姐妹中间，你发现也不能够或者不容易说那个真心话。那有快乐啊不能够彼此分享，有痛苦了啊反而更不能够互相倾诉似的。那其实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正常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是彼此那个相爱，彼此了解，彼此担当的。所以我个人为此也特别那个感谢小吴，就他愿意跟大家分享他的面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当然他身体上是很痛苦，痛得他最后基本是受不了了，说他今天要马上要回国去。但他其实在他人生这个年龄阶段，或者他人生这个阶段，突然有这么一个身体上的痛苦，其实对他的心灵上的一个冲击其实是更大。那所以我也感谢他愿意分享他的一点感受。那我们也为他祷告，因为他下一周星期五就要回上海去，要去再去 check 啊 follow up 整个检查一下那个上次手术的结果到怎么样。那求神也继续保守和医治他。那如果我们中间你弟兄姐妹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你生命生活中一起经历啊，你可以让我知道，我也会给你可以给你安排，让你在能为主做见证，讲述你自己的一些感受。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耶稣这句话，其实首先他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每个人都有苦难，每天都有苦难发生。那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啊、很多的人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苦难，就是为什么我遭遇苦难，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生就不会有苦难似的。耶稣他并不是不在乎那个人的苦难，也不是说不在乎那个苦难的原因，但是你会发现耶稣重点呢，他是在乎那个苦难的人，在乎那个苦难的人如何在受苦的时候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平安。所以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呢就有平安。耶稣他告诉我们得平安的途径，他不是为我们解释那个苦难的原因。那正是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信仰啊不是那个解释苦难，信仰是承载苦难，就是你如何依靠耶稣，将这个在苦难中你能够忍耐，在苦难中你可以那个把苦难变作祝福，不仅是对你自己的祝福，而是对身边人的祝福。那这是苦难，这是信仰最伟大的一个地方，或者也是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就它能够帮助你承载承受胜过我们生命中可能面对或者遇到的那个苦难。那这里我还是先来思想一下那个苦难的原因。那目的不是为了帮助，或者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寻求答案的那个好奇，为什么有苦难？其实这个问题怎么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按照圣经上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有苦难。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心意，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苦难。而且当我们真正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你知道如何去依靠神，知道如何去仰望神，这有点那个像打脸，就是那种，或者是那个吃那个维他命，对。那这些你可以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并不能够保证呢，你就不会生病。那按照圣经那个从根本上讲，人的苦难是来自人的罪。那其实你讲我们说中国话，有时候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我们受苦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说我们受苦，我们说我们是在受罪，对，或者遭罪。那其实这无意中点明了那个苦难跟那个罪的关系。当那个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一切造完以后都有一个评语的，就是神看一切都是好的。那当第六天他造完人以后呢，而且那个评语是神看一切都甚好。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又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亚当当时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生活的那个情形，他是既从事体力劳动，也从事脑力劳动的。那亚当他是在修理看守伊甸园。而且他会跟各样的活物，就每一样的动物啊，叫什么名字呢？那是亚当那个给他们命的名字。不过你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你亚当一当时应该不觉得苦，至少他体力上不会觉得苦。其实大家很多都是在国内从事脑力劳动的，那你来到这边加拿大以后，可能很多都打过工，那然后从事那个体力劳动。如果你有那个正确的心态和那个健康的身体呢，你会发现那个从事体力劳动其实没那么辛苦，但你的心态一定要对。你的心态不对啊，你的那个即使你有健康的身体，你从事体力劳动，你身体你也会很苦。我记得我们在那个重庆在读书，有一那个学生活动中心那个饭堂里面有一个标语，写的是这人格都是平等的，但是分工不同。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就是你提醒你这些大学生，你不要看不起那些食堂里面的工人，因为人格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分工不同，他现在为你做饭，你现在去读书去买饭，这就是要是正确的心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无意识当中啊，就是接受了那个干体力劳动啊，就是卑贱的，就是下等的。那这样你去为人家打工的时候啊， 你的心态不对，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很辛苦。所以我说，你如果有正确的那个心态和那个健康的身体，你会觉得那个干体力活其实有的是轻松的，因为你不用脑子，你做完就做完了。那其实当时亚当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体力上其实不辛苦的。为什么？我们等会你就会知道。那其实但是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不好，神看为不好的。虽然那个亚当可能一个人快乐的翻身汉一样的在那里干活，但是神看有一样不好。这个记载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说有一样吧，就是亚当一个人不好，虽然他一个人很快乐的在那里干活，但是神看为那人独居不好。那这个其实就出现另一个我们讲苦难的原因，不仅是讲身体的苦难，另一种苦难是更重的，就是从我们心灵来的，心灵的苦。那人独居不好，那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那叫夏娃。那亚当很爱夏娃的，当时说他写出了那个我们说圣经里面那个第一首那个爱情诗，看到亚当摇的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就当时夫妻两人呢，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圣经里面用的话是，当时夫妻二人持身肉体，并不为羞，并不羞耻。这个其实是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最高顶尖的描写，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两个人穿衣服怎么会不有羞耻呢？不是，这是表明亚当跟夏娃他们在身体、心灵上完全的融合，就是神讲的二人成为一体，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一样，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之间是完全的合一的，那其实这是那个婚姻关系最高的境界。但是啊，亚当夏娃这一段的日子啊，好日子其实没过多久，他们还没来得及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呢，亚当夏娃他们就犯罪了，就违背了神，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带人类的苦难就开始。那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这样记载，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弟弟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是那个人有苦难的原因。你看这里描述苦难各包括各个方面的，有身体的苦，女人有生产之苦，男人有劳作之苦。我刚才讲了，没有犯罪以前，亚当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劳动是没有身体之苦的，因为那个犯罪以后，神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在那以前，地是为人效力的，地里面长出东西来让人可以吃的，可以悦人的眼目。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呢，地里面是长荆棘和棘藜，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讲到那个身体的苦。那这里还有讲到那个心灵的苦，心灵苦特别是讲到那个亚当跟夏娃他们夫妻关系的破裂，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是讲到那个夫妻关系的不和谐，说互相增进，总想控制对方。那这里第三个也讲到那个灵性的苦，灵性的苦什么？灵性苦就是人生终极意义的那个寻求，就是你不明白人生终极意义，那叫灵性的苦。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人呢，还有自从那个受咒诅以后呢，你还是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其实这是那个很多人对人生的看法，就觉得人就是来自尘土就归于尘土，或者来了死了就结束了。那这是其实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不明白。那如果你读创世纪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不是只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我说人很重要的那个第二章第七节讲，神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是活着口气，对，人有灵的，而人不仅仅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那这就是我们对人生终极意义的那个寻求，或者那个迷惑，导致那个灵性上的那个苦闷，或者灵性上没有出路。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圣经给人的那个答案，就人为什么有苦难，各种形式的苦难。但是人呢，就是不愿意，也不接受那个圣经上的解释。 对不起，那反而就是那个怪罪神，他就把责任呢推给神。其实这是那个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常常问的问题，就神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的树呢？所以神为什么要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树放在那个园子当中呢？那犯罪以后呢，你可以看那个亚当跟夏娃他们的表现。犯罪以后，亚当呢就说是夏娃给他吃的。如果神不造夏娃呢，那亚当应该可能不会犯罪。神造了夏娃，如果不把夏娃给亚当啊，肯定亚当他也不会犯罪，因为他是说的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他给我吃，我就吃了。那仿佛就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那那个夏娃他就不能怪他丈夫啊，他就怪那个蛇。他说那条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服的一个事实，就是一个魔鬼的存在，或者魔鬼的那个诡诈。因为如果你服了魔鬼的存在，服了魔鬼的诡诈了，你就中了魔鬼的那个诡计。这是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属灵征战，或者神所赐全副军装的时候，就是帮助大家能够识别魔鬼各样的那个诡计，那不被他迷惑。那这里也是讲神所造的蛇，一切的活物啊，蛇是那个最狡猾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蛇就是代表那个魔鬼。那有人就问，神为什么不刑罚那个魔鬼，或者神为什么不那个直接把魔鬼给灭了呢？这是我们的问题。但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的答案是，神不是没有刑罚那个魔鬼，神已经刑罚了那个魔鬼，而且神将来还会刑罚那个魔鬼。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胜过了魔鬼。那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神会把魔鬼丢进那个硫磺火窟里面受永远的刑罚。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魔鬼不应该成为我们犯罪的那个借口，这是我要强调重点。我们不应该忽略魔鬼的存在，但是那个魔鬼的存在并不能够成为你犯罪的借口。说神并不是只是那个刑罚魔鬼，神也那个责备人、刑罚人。那有人还会问，就是说，他说那个神没必要那么严厉，人犯罪以后的神。这刑罚对人是不是太重？就跟那个圣经里有一个叫拿麦的，那不是拿麦，是那个该隐一样，他把他弟弟杀了以后，神刑罚他，他就说神的刑罚太重。那其实这是那个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犯罪以后对神的那个回应，就觉得神对我们的刑罚太重。但是你总共呢，你看下来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你会发现那个犯罪的人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他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那其实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受苦的那个心态，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找苦难的原因，或者想方设法推卸那个责任。其实这根本就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反而会让我们的心中更加的愁苦，因为你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原因的。因为原因在哪？原因在我们自己。因为苦难很多时候的原因啊，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所以呢，我告诉你，苦难根本的原因啊，是人的罪。那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自卑，在神面前省察。这是圣经里面一直我们看见的。当人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省察，求神的帮助，求神的赦免的时候，神必然垂听，神必然赦免，神必然医治，神必然拯救。这是那个我们从神得安慰或者从神得帮助的一个条件或者一个管道似的。那我要不知道大家读过诗篇119篇没有？诗篇119篇当中有一段，我觉得这个诗人呢是从那个人的角度，从他自己的经历，不仅是他面对的苦难，而且他对他那个苦难的原因呢写得很清楚。诗篇119篇第67到77节，他这几处有好几次提到这个苦难。第一，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那这是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原因，就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神借着苦难呢让我们回头，神借着苦难把我们寻找回来。神不是那个乐意让我们受苦的神，神也不是故意制造苦难的神。因为接下来说什么，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神本来就是善的， 神所行的也是善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生疑心手里的训斥。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接下来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这是第二次提到那个苦难的原因，他说他受苦是与他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也就是我们受苦啊，是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敬畏神，学习遵循神的话。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受苦，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哇，这句话很重要，是那个在75节，在119篇75节，他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如果我们受苦，从神那里受苦，神是以诚实待我们，神并没有将我们不应该得的苦难，那个不故意的临到我们，无故的临到我们，没有。他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那这个诗人在受苦有苦难当中，他仰望神的话，他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怜悯临到我。”那其实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面临苦难，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那个正确的一个态度，而且也给我们指出一个出路。你在苦难中应该是仰望神的话，仰望神的应许。神是安慰的神，神是慈悲的神。那在旧约的时候呢，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因为人犯罪，神就赐下律法让人遵守。那那个律法本来是表明神的圣洁公义，律法也表明神的良善和信实。那在旧约里面，特别在申命记里面，是一个非常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遵行神的话呢，你就会蒙受神的祝福；你违背神的话呢，你就会遭受神的那个审判，也遭受神的刑罚，就会遭受咒诅。那这是犹太人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观念，在他们中间。那这是神普遍的法则，在过去使用，在现在也使用的，这不仅仅是对犹太人使用，对基督徒也是使用的。很多时候啊，基督徒有一个误会，不知道人对基督教有一个误会，就是觉得基督徒犯罪无所谓，反正耶稣都会赦免我们的罪。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时候基督徒受苦其实跟这个错误的观念有关的。那你如果看旧约里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与那个八十八犯那个奸淫罪以后呢，神派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罪。那个时候大卫知道自己的罪以后，他在那个撒母耳记下12:13-14，他说了一句话。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就是他向神承认他自己的罪，那写下了诗篇第51篇，可以回去看。那接下来拿单怎么回答他呢？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那都是讲到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是不是呢？大卫就从此没事了呢？跟大卫所做的就一笔勾销，没有任何的影响，不是？接下来他那个先知拿单继续对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都是大卫为他的罪付出的代价。其实不仅就是他跟八十八岁的这个孩子死，因为大卫犯罪，他是后面至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那个拿，一个是那，另外一个叫约拿单，都因为他们的死都跟大卫犯罪直接有间接的关系的。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家里面，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都因为大卫犯罪受了影响，因为神兴起以色列的敌人来攻打大卫，攻打以色列人。那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但是神赦免了大卫的罪。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跟大卫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犯罪，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的。但是你在今世，你在这一世你犯的罪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承担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承担的。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呢，你受很多苦，你都 多少痛苦白白受。这个那个恩佑歌里面写的一样，因为你以为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就随便犯罪。神是公义的。那我让你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另一个，我们的苦难，人的罪，从根本的原因上说，导致人类的苦难。但是你并不能把每一个人的苦受的苦啊，跟他的罪呢直接的发生关系，或者找上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实这不可能的。那就像那个大卫生的那个孩子一样，那个孩子死他了，他根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是因为大卫犯罪。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受苦啊，可能会因为别人的罪。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罪，我们这些在这里面居住，虽然你是信耶稣的，如果神要审判这个城市，让那个城市被裂掉了，让那个城市如果都地震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殃的。那就是我们因为别人的罪受苦。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那还有啊，有时候人受，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在犯罪。那现在如果是我们信神的人，就是你想遵循神的话，想不犯罪呢，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就是你为不犯罪受苦。所以我前面讲罪带来苦难，后来啊，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现在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不是像那个亚当还没有犯罪的状况，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罪在中间了，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犯了罪。那现在如果你想不犯罪呢，结果怎么？结果就是你一定受苦。这是基督徒受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也是大卫，这是那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他这里面讲了很多的苦啊，但是这些苦跟那个保罗的罪没关系的。保罗这里，我们说保罗信主以后，他信主以前是犯了很大的罪啊，但是他信主以后呢，他圣经里面没有看出他有明显的错误似的，但是他是受了很多的苦。他是为基督受苦，受基督一样的苦楚，而且是为教会受苦，为了别人受苦。那这也是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立志行善的呢，也就一定受苦。但是你要区分一下，是因为你的罪受苦了，还是因为你为善受苦？圣经里面也讲得很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罪受苦，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行善受苦了，你应该喜乐。因为神对纪念，神对赏赐。那你看看那个保罗怎么讲的，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明白苦难的原因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在苦难中怎么得安慰。安慰从哪里来？那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3到4节，这是5到6节的前面，就是我们刚才前文读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同寻常啊，我觉得。保罗他在那个谈论苦难和安慰之前呢，他先赞美神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因为他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慈悲的神，这位神是能够给人安慰的神。而且更重要的，保罗他赞美神是因为他对神有跟神有关系，神是他的父，他从神那里得到过安慰。他说他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了他，于是他可以用神所赐的患难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三节和四节在五和六节之前呢，那个次序很重要。我觉得神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就是那个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讲要思想的，叫神是安慰者。那其实这个跟我们那个传统的观念呢有点不一样。传统的观念呢就是那个他说是慈悲的父啊。我们传统的观念它是年父慈母，所以那个说一个慈悲的父亲。但是圣经里面其实把神是用那个父亲的形象出现的，多少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而且是非常威严的，非常严厉的。 但是圣经里面也不是说没有例外，圣经里面也有那个慈，用那个慈母的形象描写着，而且也把那个即使以父亲形象出现，也有那个慈悲父亲的形象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那个神是一个慈悲的父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神能够慈悲的父能够赐各样的安慰。那我最近我也有一点那个体会啊，这段经文，这句话就是一个慈悲的父亲，怎样才能够做一个慈悲的父亲呢？那其实做父亲呢，就是严厉的父亲很容易做的，你反正都发命令，只要小孩子如果都遵守，那就是最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都是不遵守，或者不听你的话。那我发现要做一个慈悲的父亲呢，这是不容易的。那我就有一天那个上周的有一天早上，那小孩子们吃晚饭，我就给他们刷牙。那先叫天爱刷牙，那天爱就来刷了。那最后我就叫天旺，那没想到天旺他说他不喜欢刷牙，他不愿意刷牙。那我就叫天信，那天信一看他哥哥都不刷了，他说我也不愿意刷。那我一看不行，那我又把弟弟去叫天旺，那他还是不愿意。不愿意我就强迫他刷，那对，反正苦苦的就刷完了，我让他过去叫天信了，那他就坐在沙发上，一个人还在那里伤心的哭诉。那我跟天信刷完了，对，我就上楼去开始整理床铺，那他们三个小孩在下面，那天旺还在那个沙发上哭。那我就在那个边整理床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他是为什么那个他不愿意刷牙。那吃饭的时候心情还挺好的，那一刷牙叫他刷牙，怎么一下心情就变得不好。那平时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天旺都很爽快的刷牙的，就是那个反而天性就是他是每次刷牙反正很费劲的，要说半天。那我就在想，他今天天旺为什么他不愿意刷牙呢？那我就想到那个吃饭之后那个刷牙之前的他们三个小孩吃完在那个客厅里玩。玩的时候呢，天爱就带着他们两个小男孩就在那里玩游戏。那玩的时候他们在玩一个什么，他把那个我给他们买的那个活页夹，就是三个活页夹就排成一排。那最后我上次也买了一个那个垫子上有那个边啊，就是那个边，他们就那个边一条条的拿出来，他们那个天爱就这个，他们说那个叫那个 snake 一样，他们说是手，他们就在玩那个 baby 手跟那个妈妈手的游戏，他们就在不停的说那个 baby 跟那个妈妈。那我就想着，我想是不是他不愿意刷牙，是因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想着妈妈，还是想妈妈，那所以他就不愿意刷牙。那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应该下去跟他谈几句话，问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刷牙，或者安慰他几句。但是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想念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也不愿意嘛，那就下去跟他讲话似的，而且我心里还有很多气似的，我刚才本来说好好的让他刷牙刷，所以让我也那个很生气。但是那个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提醒我，就是应该下去跟他那个说几句安慰的话，那个问问他是为什么不愿意刷牙，是不是想妈妈了。那我就觉得那个做家务事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做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跟他的关系。那所以我就放下了，我就下去跟他，就问他，跟他讲话，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刷牙，是不是想妈妈？那当然他没有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一下就高兴了，又去玩去了。那这点我的重点就是讲的，就是说我的重点就是我为什么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能够很愿意或者很自然的下去跟他说一些很安慰的话，或者说一些那个很柔软的话，或者总是很强势的，希望他都听你的。那就这个那个慈悲的父啊，是不容易的。但是神的确是慈悲的父，他是很严厉的。圣经里面记载神，神是可敬畏的，人应该敬畏神，但是神呢也是那个慈悲的，有恩典有怜悯的，而且神的安慰呢。你发现他不是那个表面的，不是肤浅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在上那个旧约改论，旧约改论里面整个的先知书部分呢，你会发现基本都是同一个模式，就是神先要审判以色列人，定他们的罪，而且一定要让他们的罪受到那个刑罚。 但是接下来后半段一定就有神的安慰，神的拯救，神的那个应许，这是那个先知书，基本上所有的先知都是这个模式。那我们最近特别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刚才我们那个起经文里面也读了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个第40章，他讲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其实我们说读这段经文，如果你只读第一节呢，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可能很容易接受，或者也很容易认同这个神事，所以很喜欢这位神可能。但是接下来后面这一段，他说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就会觉得这个神怎么安慰以色列人的，让以色列人先要为他的罪加倍的受罚，然后呢神才会安慰他们似的。那这跟那个我们一般的人想的，就是一般的那个假先知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假先知说什么？假先知就是明明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但是假先知还在说平安，没事的，神一定不会把我们交在巴比伦的军队手中。但是神派他的真先知，派以西结，派耶利米，派以赛亚，都一再地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会被巴比伦军队掳掠的。最好的办法怎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投降。但是他们不愿意，而且那个最后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巴比伦军队灭掉以后，他们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在那里，神告诉他们要在那里轮流70年，流放70年。但是假先知告诉他们什么？假先知告诉他们就是过2年，他们就会重新得到耶路撒冷。而且很快他们就会重新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你会发现神的安慰呢，跟我们人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似的。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从为他们自己的罪受主就是加倍的受到刑罚，而且神定的时间70年满了以后呢，神才告诉他的百姓，神要安慰他们。那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受苦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苦难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心态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人愿意受苦的，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都是很希望急于的就脱离那个苦难。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凡事都有神的时间，凡事都有神的定时，而且神的安慰临到的时候，仿佛也不是人想象的那种方式。接下来呢，以赛亚书第40章的3到4节就讲神的安慰是怎么领到的。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地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第3节第4节这次讲到那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那这就讲到神的安慰呢，透过耶稣临到世上的，耶稣就是神送到世上的安慰者，耶稣就是世人的安慰，所以耶稣也是神的荣耀，他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神的荣耀怎么显现呢？神的荣耀就是透过耶稣显现出来的。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把神表明出来，耶稣把神的荣耀表明出来。在希伯来书1章3节讲，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讲耶稣就是神的荣耀的显现，耶稣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安慰，就是耶稣就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安慰。那这个在那个路加福音这个第2章，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当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 那第八天，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耶稣到圣殿里面去，要为他行割礼。那那个时候，在那个圣殿里面有一个人叫西面。那圣殿里面怎么样形容这个西面呢？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这个人就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过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世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里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那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刚才讲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在那新约，当那个西面看见那个卑鄙耶稣的时候，说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那你就看到耶稣其实就是应验先知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耶稣就是神派来安慰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安慰以色列人，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在为万民所预备的。那其实这次那个基督徒或者我们所有的人得那个安慰，最根本的源头，耶稣为我们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前面讲了罪是苦难的源头，那耶稣就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全这个救恩。神的拯救啊，其实就是人最大的那个安慰和盼望。那保罗自己他在那个跟着从刚读的经文呢，今天读的经文第后书的一章第八节，他讲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保罗在那个跟着后书第七章，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讲到他自己受了多少苦，但他在这里呢其实很难断定，就他在跟着后书这里讲的他受的苦是指的哪一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描述，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苦难，甚至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那在一切看来都无望无助的时候，保罗却给出一个盼望，给出一个希望的信息，他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前面讲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按照圣经所记，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信耶稣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那个保罗接下来为什么讲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其实这就是那个你在苦难中的一个安慰和一个盼望。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虽然你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但是你应该知道神掌管，神掌管我们的一切。他过去如果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他也要救我们，将来他还会再救我们。那这是我们那个所存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得到安慰的一个源头。那接下来那个保罗还讲了一句话也算重要的，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在那个第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经文，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有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有苦难，甚至我们自己有苦难，但是人真是很无力，人的帮助也是很有限。但是保罗他这里说什么？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那这时候讲到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醒的，就告诉大家希望你能够知道怎样去听别人的经历。你知道对方有苦难，你会感到自己很无力似的，很无助，我们也不能帮助什么，很多的事情是人不能够做的。但是这里要讲的很好，你们以祈祷帮助，那我们可以以祷告互相帮助。有时候人的话也不能安慰人，但是祷告，神是那位安慰者，神能够赐给人安慰。那所以我们就应该为人常常祷告，为自己常常祷告。 这样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三号不知道怎样他就临到我们身边，你会发现那个人他就得了安慰，是是你用你想用自己的方式，这个想用自己的话达不到他的效果，那就这样是不是好叫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而且人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而不是那个人做了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就是你看见弟兄姐妹有苦难，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回应，那你应该以祈祷帮助他。神听我们的祷告的，而且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你在苦难中最容易放弃的其实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最容易放弃的就是在苦难中的人不愿意祷告，在没有能力祷告，那你旁边的人你信心在那个时候是坚固的，那你的责任怎么，你就是为他祷告，让我们能透过祷告能够彼此扶持，能够彼此建立。这也是我这一段时间是等于给我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我太太对他自己回国去看他的父亲，那我在这边能做什么呢？那神当然照顾孩子在教会侍奉，但是他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那打电话他就觉得他那个心里面呢这个很不平啊，那我说那我也不能帮助你，他奔天他就是挂念孩子，他在挂念这件事。那我其实当我听了，我就我反本来我在忙这些事情呢，我心里面没什么负担，也就是很忙，反正做完了，没想到心里面有没有不行啊，就是他做完了，他那天做完了，他该做事情就可以回了。但他突然有一天打电话，他就觉得心中很不平安，其实就是心中可能有，这是一种苦，就是那种照顾病人是那种身体的苦，但是他那种跟孩子这个跟丈夫分离，他心中也很苦。那我其实在过去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本来心中还挺平安的，照顾孩子还挺忙的，但是听完一个电话以后，其实我心中很大的负担，因为反而因为他的那个不平安，就反正所以经常就为他打电话，就常常为他祷告，这就是那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式。那而且我后来我就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所以就问他看他到底心情怎么样，那后来发现真的那个很奇妙，对，神也记得那边的弟兄姐妹给他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那个鼓励，让他那个心中有那个平安，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神。那我们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信耶稣跟那个不信耶稣，这个你有没有信心啊，那个这一个区别。那我还记得在我们带信主的一位老妈妈，也是从国内来看望她的女儿，那她女儿其实已经是做博士后，也是生了一个孩子，那所以这个老妈妈就来看生女。那其实这个做博士的这个女儿，她知道她的妈妈的一个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她的妈妈最大的毛病就是忧虑，她就放不下她的女儿，那她女儿做博士后最后生了孩子以后，她就放不下，那最后也放不下这个小孙女，但是他自己也没办法一个人 take care， 所以他让他妈妈来帮他照顾。但是最后呢，那个老妈妈来照顾这个孙女的时候，他就带他来那个来教会。那最后他也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留下这个老妈妈真的有很大改变。我们就告诉他，就你现在不要忧虑了，你现在不要忧虑。那你回去呢？你在这边你可以帮助你的女儿照顾你的孙女。你回去以后，我们这里还依然可以照顾你的女儿，帮助你的孙女。那你怎么做呢？我就是祷告，就相信神，为你的女儿，为你的孙女祷告。后来的这个老妈妈真的是这样做，她很喜乐、很平安的。那以前那个她做博士的女儿就告诉我们，说她每次打电话回去，她的妈妈从来没有忧虑的，真是很高兴，那个心情完全改变，而且常常就是为她的女儿和孙女祷告。你会发现那个这个祈祷，就是我们的信心呢是有功效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中间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困难，但是我有时候也可以帮助你。那我，但我就不知道你的信心怎么样，或者你是否常常为自己祷告，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最后我就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如果以后还有弟兄姐妹愿意的分享，或者你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应该认定神是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主。那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常常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用你的圣灵来亲自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吧？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时候在遭遇什么，在经历什么，是吧？但是你也告诉我们，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你。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力不能胜，甚至没命的指望的那种地步，是吧？但是你记得我们所经的一切，让我们意识到，你让我们来操练，当如何在苦难中，在人生的逆境中，来从耶稣那里得安慰，从耶稣那里来得盼望。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家人，我们仰望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如何彼此担当，彼此代祷。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阿们。